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33讲，今天就结束了。下边呢，就是这一段剩了两个现代人的译本，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因为最后一讲，做一个总结吧。《楞伽经》是三十了一教法，是这个讲了一个什么核心的东西？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唯有心，唯有识。没有什么，没有心外一切法。心的对境，心外心所对的境全部是空，就只有心。唯有心就是只有心，没有其他的。像这个有的人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理解成三界都是心，万法都是识，这样就失去这句话的意义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一般人凡夫认为是物质世界。如果你说这个物质世界全都是心，那等于就是把物质换了一个名词，把物质叫做心。哎，我们说的心就是这个物质，那还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除了让人产生误解，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记住，佛见呢，一定是跟我们凡夫不同的见，佛才值得出世，为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儿，好多大菩萨还帮着佛来说，一定是他跟凡夫的见有不同的地方，他才会来给我们这个讲吧，这才有意义。如果佛你理解的佛说，结果闹了半天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一个都是大家都谁都知道的事情啊，世界上说有什么呀，什么都有啊，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凡夫说有什么都是有，那佛来给我们学我们凡夫见来了，给我们加强凡夫见来了，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再一个，我们如果最后目的就是为了证到五蕴皆有的话，你就不用修了，你现在就证到五蕴皆有，你还修什么呀？所以一定佛说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跟我们的凡夫颠倒梦想正好相反，颠倒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凡夫认为有，梦外才醒了才有才见真实，我们凡夫就认为梦里见的真实，梦外没有真实，哎，正好是颠倒梦想，跟佛说的有无正好相反，哎，佛说的无是梦中无，佛说的有是梦醒了，梦完全消失，照见五蕴空之后，你才证到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面目。但是我们现在末法凡夫呢，福薄慧浅，理解不了，就把佛说又给颠倒回去了，又颠倒成这个凡夫说了啊，又认为就是面前不是梦，面前就是有啊，梦外没有有，梦外没真实，哎，我们面前就是真实。所以呢，大家都很高兴啊，我们一看佛说我们都学会了，所以你看那几个师兄来我们这儿在外边学了，给我们说我们见的这个，这就是一他起，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凡夫的见闻觉知就是限量，这是不能违背的，这就是真实，我们见的就是真实，我们就是见真如的圣者，我们都见真如了，我们都见真实了啊，桌子就是桌子，板凳就是板凳，我们都已经成圣者了，现在末法流行的就是这个见，就是整个跟佛说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学佛，就是因为不是这样，如果佛是来重复我们凡夫见来了，那佛就不必出世了，也不必费那个劲儿了，他也不值得我们佩服，是不是啊？最后学闹了半天，就是告诉我们说凡夫说的都对，你说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你说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哎，那佛来干什么呀？所以啊，这个我们一路学下来，学了三年多，每一诵每一段都是，甚至是不这个就是不光是楞伽经，解深密经、华严经，都是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心外无法，这个唯识无境，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整个大乘经都是在讲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学佛是为了首先得到正见，听懂佛说。正见是什么？我们现在把 总结出来了，你如果达不到这个证件，你就没有证件，你如果凡夫见没变，你就没学佛，哎，你就还是在魔界，还是在这个无名凡夫，还是颠倒梦想，哎，你就不可能有证件。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做一个小结吧，就是不但《楞伽经》，所有的大乘经都是在讲一个道理，唯识无境。我们就用这个来判别，读经的时候判别佛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是说面前是有是正见，还是说面前是空，是梦是正见，我们来判断，其实就很好判断了。如果我们再压缩一下，说正见邪见区别，再压缩一下，什么是正见，你说面前是空就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你说面前是有就是邪见，哎，就明明白白，哎，一个空字一个有字就决定了你是正见还是邪见。所以越说越明白，越说越简单，我们就用这个正见邪见的标准。你看这个大般若经，我们现在正在每天一卷大般若经正在读，你读读你看它都是这一个意思，哎，说到这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为方法，你去修什么都是正见，你以有所得为方便去修法，修什么都是魔说，都是邪见，都是颠倒梦想，哎，什么叫以无所得为方便呢，为方法呢，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哎，你是在修行，你是在工作，你是在走路，你是在吃饭，你都是以无所得的方法去吃去行去做去修行，你就是正见。以无所得为方法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是空，你用如梦观去做一切事，你就是正见，你就能成佛。以有所得为方便，哎，你认为面前都是有，你怎么修都是魔说，都是这个跟成佛相反的，都是加强梦中邪见记忆的，哎，最了不起你也就修成一个魔王，是不是啊？第六层这个欲界第六层天的天主，哎，你执着一切有，你修吧，你谁有也有不过这个魔王，是不是啊？那是欲界福报最大的，哎，你有钱，你谁能跟他比？你有福报，谁能跟他比？是不是啊？有弟子谁能跟他比，整个欲界全是他的弟子，哎，都是魔子魔孙，都是知道有的，可是听佛话的呢，你在末法很难找到有几个听佛话的呀，都听魔说。所以现在有的人说，哎呀，有的那个师兄学的挺好，一开始是说这是如梦啊，面前就是这个空，面前就是一场游戏，哎，这个我们醒来什么说的很好，怎么后来又退了呢？又变回去了，又说面前就是有，面前是真实的。其实在末法这个现象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看我们前生修的这个善根呐多少。因为投胎到末法的众生啊，都是福薄慧浅的，学的不好的，哎，学的好的都能见佛，哎，一直听佛说法，学的不好的才生在这个见佛见不到，只能见到佛说的法，然后见佛说的法呢还离佛越来越远，越传越变样，听不懂的人越来越多，说相似佛法的越来越多，哎，最后呢只能听个相似佛法。为什么呀？前生学没学懂，这个没有得到正见，哎，对佛的信心不坚定，听佛说的话不相信，不能够理解，哎，就是认为凡夫说的对。所以呢你看现在末法为什么邪说横行，因为大家都是魔说，大家都觉得面前都是有，哎，所以大家都说有，都说有就是正见，这就是末法，这就叫颠倒，哎，邪说横行，正法不行。所以这个正邪见的这个标准呢，非常简单，哎，你说面前有一点，哎，就是魔说，你说面前就是空，跟梦一样没有区别，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能证出地，这就是正见。好，我们这个如果你楞伽经学下来得到，就得到这俩字儿， 说你说面前是有就是邪见，说面前是无是跟梦完全划等号，无二无别，哎，这就是正见。你这就很不简单了，你在末法里头已经达到了就是末法学佛的人的这个最高水平了吧。因为你数一数，现在你去调研一下，这个我们末法学佛的几亿人里头，有几个人承认面前就是梦，就是空，我就是要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见到真实，有几个？你看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大腕吧，哎，我刚看了这个林国良教授一篇这个新写的文章，分析这个瑜伽师地论真实一品里头说，这个有一段话呢，用唯识，哎，事情的事，哎，有地方呢不说唯识，哎，分这两个的区别，说看这个文章啊，好像佛是说唯识是圣义地，是这个唯有心唯有识，哎，是这个真实境界。后边说的那个是呢，哎，好像是世俗地，哎，就是凡夫梦中的这个假象的。但是这个林先生就明确提出来说，这个呀，这个很难理解，说不通。你要说这个玄奘不会用词，玄奘译得不好，他提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说玄奘用词不好，就是说这个译错了，这个不善于表达吧，也很难说，也很难这个有这种可能性。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在梵文里头啊，这个唯识跟那个是，就是那个他认为圣义地的跟世俗地的这两个是啊，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哎，对，这个玄奘法师呢给译出两个意思来，不对，我盼望着有人呢能给译成一个字，哎，这么两种可能。你说就是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分析，就是说现在末法读佛经就能读到这种程度，就能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怀疑玄奘这个不会译啊，本来是一个意思，可以译出两个意思来，两个相反的意思来，哎。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他说希望这个懂梵文的，那就是玄奘这梵文他差远了，哎，真懂梵文的，你们把这个一个意思的呀给译出来，我等着这个译本，哎，就是说等着有一个人呐给翻译佛经，就翻译成跟我们现在凡夫见。林国亮教授观点很明确，我们从第一届慈实学研讨会一直讨论前三届，实际上前四届的题目就是凡夫能不能见一他起，哎，非常明确。林国亮的这个观点就是凡夫就是见一他起，面前就是一他起，哎，没有其他的真实，我们都是见真实的，哎，就是跟我们凡夫不学佛的凡夫见完全一致，代表末法的主流观点。缘起有，自性空，哎，永远不变的没有，变的都有。哎，我们呢是这个，就是说凡夫不能见一他起，因为一他起是心，是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心，是梦外的能做梦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那是唯一的真实，三界唯有心嘛，哎，一他起凡夫见不了，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见一他起，才能见真实，梦中见的都是虚妄，哎，都是这个梦中都是空，哎，这是我们的观点，但是一直说服不了，到现在不可能说服，而且呢，这个要说说服力呢，还是邪见说服力这个多。你看我们好多师兄都是刚一听这个佛经一讲啊，面前是空是梦，我们一醒就醒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现在不光是佛教徒，量子力学、哲学界、古今中外好多大哲学家都说面前跟梦没有区别。哎，面前很可能就是梦，哎，所以呢，接受面前是梦，哎，觉得很高兴。但是后来为什么又退了呢？那就是看看周围，人家大德也这么说，人家祖师也这么说，人家都这么说，哎，就觉得怎么可能就你们几个人对啊？我们全世界人民全错了，哎，还是跟全世界人民站在一块儿，还是跟这个末法流行邪见站在一块儿，哎，这是很正常的。好，我们来这个学这个最后这两个译本啊。谭先生译本， 真如正智原修行，有所行而成差别，故有如幻三摩地、首楞严及余三昧。咱们先看第一句啊，本来这个颂的呀是很简单的，因为前边我们古本已经学到了，就是什么呢，是正智圆真如，就是我们用正确的智慧去圆真如，圆就是来这个思考它，思考什么呢，思考真理，思考真相。哎，前边我们也说了，这个正智呢分两个阶段，梦中是思维的正智，分别的正智。我们现在只会分别，我们就用思维的，叫闻的正智、思的正智跟修的正智，都是分别出来的。哎，用这个正智呢去圆真如，就去考虑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啊？佛说面前如梦幻泡影，面前都是空啊。我们就圆这个真理呢，我们就修行，有所行而成差别，结果呢就这个从发菩提心一地一地就一步一步吧，那个正空性之前是42位嘛，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走，故有如幻三摩地，所以修到最后呢就能证到如幻三昧。哎，三摩地就是三昧，就是定，如幻三昧，这就是面前一切都如梦幻泡影，是吧，都变成限量的了。哎，这个当然了，这个梦中的限量啊，其实不是真限量，但是呢它相对于这个分别呀，它就是力量非常大。哎，所以梦中三昧不是真的三昧，也是四三昧，是吧，如幻三昧。哎，有一个三昧叫首楞严，它的意思就是叫渐行，永渐的精进的修行。哎，这个及余三昧，就是好多三昧吧，我们就都证到了。我们来看谭先生译的啊，真如正智圆修行。哎，真如正智是一波，是能圆，圆谁呢，圆修行。本来是正智圆真如，哎，用我们的这个智慧来找真如，找真理，找真相，正智圆真如，其他译的都很清楚。这个谭先生为什么译成这样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正智跟真如啊是一样的，是一波的。为什么呀，正智是分别智，真如是什么呀，他认为真相真理是什么呀，他认为真理就是五蕴皆有，真相就是五蕴皆有，我们面前就是真相，我们面前的物质世界是离心的客观外境。哎，我们认识他的也是这个心也是真实存在的。哎，梦里的一切就是真相，就是那个前边说的他们跟这个藏传学过来的这个凡夫的限量见闻觉知都是真实的。哎，你见到这个了，不增不减，你不要把一个桌子说成俩。哎，看着桌看到桌子了，你也不要说没有桌子。哎，你就符合凡夫限量，行了，你这就是见了真如了，你就是见了真相了，我们就是都是圣者了。哎，所以他这个真如不是无为法，真如就真理真相，就是面前一切法。所以呢他没有无为法。哎，正智也是有为法，真如也是面前一切法，所以呢他就真如正智放在一块儿去圆修行去，修行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没有。哎，本来佛告诉我们修行内容是用正智去圆真理真相，找真理真相去圆真如，这叫修行。他把真如正智放一边去圆修行，那还有什么修行啊。所以如果你按他这个意义的来说，就是什么呀，用我们的智慧跟真相去圆修行，修行就是什么呀，就是三昧，就得一堆三昧。正智真如是能圆，所圆就是三昧，就是定，修定就能得涅槃，这就是大外道。哎，靠修定就能够涅槃，就能够这个成功，这就是外道观点。为什么会译成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的见就是凡夫见，见本来就是外道见。哎，见本来就不是这个佛见，像这个林国良先生等的其实就是这种，就是证明啊，佛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见的就是真实，什么都对就完了。哎，林国良等可能就是等这样的一本。哎，我们再往下学啊， 由于得入于诸地，由于神通及自在，由如幻智一生身，故得善事贯其顶。这个不用解释是吧，你那个正道出地了，就一二三四地往下，神通自在，然后由这个如幻智得一生身，就是你化身千百亿到梦中去度众生，所以呢得善事贯其顶，就是你就受尽，你就要成佛了。当见世间为寂静，此寂其心亦寂静，由是而登欢喜地，正诸地而得佛地。这个就是登欢喜地是初地，哎，因为刚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一看三界唯有心啊，而且一看这个三界唯有心的世界上无始以来所有的信息你全看到了是吧，所有的信息都在众生心里头，各个人做的梦你全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成了叫全知了是吧，哎，这个不像现在一抹黑，什么好多信息绝大部分信息我们都不知道，根本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也猜不到是吧，哎，欢喜地是初地，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怎么登欢喜地呢，就这两句话简单的很，当见世间为寂静，你应当看见呢世间为寂静，寂静是什么呀，灭，没有，你看见世间整个没有了，就是有一天你在打坐的时候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是吧，十二处十二缘起什么梦中佛法，梦中一切都没有了，照见五蕴空了，这不就是当见世间为寂静吗，照见五蕴皆空了，此寂这个时候呢其心亦寂静，这个时候你那个原来我们一直在做梦啊，我们现在做梦就是我看见东西了，你的心肯定是你心看见了是吧，哎，所以呢心静具有在梦里头，哎，信以为真，结果有一天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静没有了，你那个正做梦的心怎么样啊，亦寂静，也生不起了，梦你照见梦没有了，能做梦的心同时它就停止了，哎，没有锁了它就没有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呀，就是观音告诉舍利弗的那个，哎，无智亦无德，心是智，德是这个世间五蕴，这个时候呢智也不起了，五蕴也看不见了，能所双亡，你就究竟涅槃而登欢喜地，哎，这样的，所以处处跟我们凡夫见是不一样的，你认为世间是真实的，你认为世间有，你能照见世间为寂静吗，你的心能寂静吗，处处跟佛是说的相反的，所以这些人呢，愚痴如此，哎，天天在这儿还译佛经读佛经，还说自己是学佛的，每一句话都是跟佛相反的，哎，就愚蠢到这种程度。再往下看啊，当于得起转依时，应现犹如摩尼宝，为诸有情作事业，则应现如水中月。当你得，就是你得到什么了，转移了，把这个凡夫的识转成圣者的智了，就是没有照见五蕴空了，也正道三界唯有心了，看着众生心，看着众生，一个众生一个大黑球里头一个小白球正在做梦，这个时候怎么样，应现犹如摩尼宝，你呢，当然我们这个跟佛菩萨心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的啊，你的心清净了，用清净中种子升起正智了，照见这个就是三界唯有心了，看到众生心的这个活动了，这个时候呢跟众生心的应现是什么呀，犹如摩尼宝，摩尼宝就是一个水晶球，哎，自己清清净净没有颜色，为什么叫摩尼宝呢，就是你跟众生心在一起，众生心里头有什么颜色你这个摩尼宝就什么颜色，众生心里头有什么 影像你的那个摩尼宝就映出什么影像来，这就是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哎，看清楚众生心，比如说你看清楚这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是吧，正在做末法邪见梦，为诸有情做事业，哎，他怎么样啊，一看你搞错了，你还拿梦里当真，傻乎乎的，你不是找倒霉吗，是不是啊，哎，怎么办啊，则应现如水中月，就化身告去告诉他说，不要认为五蕴是有了，哎，五蕴那是十八界，那都是那个梦里的事儿，你赶紧念佛，赶紧这个学这个正见， 哎，清净种子熏够10%，你就从梦中醒来了，那你就度一切苦厄了。这个应现呢，比喻为什么是水中月呢？就是佛，你那个初地以上佛菩萨的心呢，他并没有这个说我化一个什么身，我到你那儿去给你讲佛法，他心里头他现行的全是佛法。哎，佛菩萨的心是不动的，是那个水中月，谁能够梦到佛的化身，菩萨的化身，是众生心的梦。你在做，正在做梦的众生的心，他如果跟佛菩萨相应，他会感应一个佛菩萨的说法，佛菩萨的一个声音，佛菩萨的一个影像，甚至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化身出现在他梦里头。就是说千百亿化身并不是佛菩萨就是他又做梦，他又在梦里头化出身来，他没有梦了，永远没有梦了，他是永远见真实，三界唯有心，他没梦了，他那儿没有化身，化身只出在出现在众生的梦中。这样的话呢，等于说佛菩萨的心就好像天上的月一样，就是这个月亮，没有别的了。哎，他没有假的，他都是真的。说那个我们看千百亿化身什么呀，我们众生如水，你的水如果清澈，你能够照一个很清楚的月亮在你的水中，实际上那是不是月亮啊？不是，没有两个月亮，没有三个月亮，只有一个月亮。哎，是众你的水，你如果跟佛菩萨心相应的时候，会在你的梦中出现一个月亮，一个假的月亮，那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哎，如果众生学得好，很多众生的梦中都会出现佛菩萨化身，那不就是水中月吗？你有什么样的水就现什么样的月，是不是啊？意思就是说佛菩萨没动。哎，千百亿化身是你做梦的众生看你学佛学得好坏，你听佛话你理解对了没有，你理解对了，跟佛心相应了，哎，他就会感应佛心里的那个影像。佛心里头有什么影像啊？就是他无始以来从发菩提心度众生学佛法，哎，得正见，就是这些影像嘛。哎，你有什么问题你跟他一感应，你就看到他的影像了，那个你的真心啊，真实存在的心看到他的心中的影像了，然后你的心呢给你翻译一个梦，在梦中呢你就会出现佛菩萨心里的那个度众生的影像，是这样。所以水中月是这个意思。当离有无此二见，即离二俱与俱非，行者超越于二乘，亦超越于第七地。第一句就是离四边，离四见啊，这个离四俱。四俱是什么呢？四俱是逻辑上形式上呢概括梦中一切法的分四大类。哎，就是说你梦中不管什么问题，不管立什么论，你立一个论一个题目啊，只有这四个这个结论，或者是这四个说法。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有，哎，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无，然后一个说呢这个东西既有又无，哎，这其实就是实际不可能的了，但是呢他理论上可以这么狡辩。哎，还有一个人可以说什么呢，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哎，然后他还有更高明的所谓的真理吧。就是说一个题目，哎，只有这四种类型的见解，那梦中所有法它也都出不了这四种类型的，就是说你说你立论立观点只有这四个观点。哎，所以这个四句，哎，离四句就代表什么呀？离了世间一切法。这也说明什么呀？你要想得到真相，得到真理，你得远离世间一切法，你整个梦里头全不能出现一点，要远离颠倒梦想。哎，你说什么都不行，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具有也不对，说具没有也不对。哎，这跟那个上边说照见五蕴空，心经具空，都完全一致的。这还是说这个正真如正出地，行者超越于二乘。为什么超越二乘呢？因为二乘不管怎么你是阿罗汉还是辟支佛，全是在梦中没醒的，哎，是假涅槃。所以呢你从梦中醒来了，正到真涅槃了，是吧？真的度一切苦厄了，永远不做梦了， 你这叫真解脱，真涅槃。二乘在梦里头得一个临时的那个常定，一个涅槃，那不是真涅槃。所以呢，大乘一从梦中醒来超越二乘，一超越于第七地。我们这个上节课详细的给讲了这个第七地。第七地呢，就是它是八地，哎，它一共八地，哎，叫八人地。这个理论呢，是依据因为大乘啊，它是主要对象说的是小乘，它依据小乘的一些这个就是现成的语句吧，哎，来这个换上大乘的内容。哎，这个八人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见道，就是你从这个家行位，哎，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然后后边就见道了。就是这个见道的过程呢，小乘他因为他那个不究竟，所以弄得比较复杂，他安立了这个十六刹那。哎，见道要经过十六刹那。这个大乘不是这样，大乘就是观音教舍利弗的那个，哎，就是你就思维这个空，哎，思维空见，思维空空，到最后呢就是无智亦无得，哎，静一下照见无因空，静没有了，当然同时心也就没有了。无智亦无得，下一刹那立刻就见真实，立刻就登欢喜地，就见到三界唯有心。哎，这个为什么要用小乘的一些这个名词呢？因为它好懂，哎，所以这就是借用。八人地就是见道地。这个八人地再简单复习概括一下啊，就是小乘他要修这个法呢，修是四地，叫苦集灭道。他在观察欲界苦集灭道，欲界是什么苦，欲界怎么灭，他在观察这个的时候呢，他是四个智，但是到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是相对而言是限量智了，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粗的分别了，当然他还是分别，但是在凡夫就认为我是定中的限量，所以他呢就是四智，就是修观察世间是苦，哎，一刹那就观察了，然后苦集灭道四个智，然后再观察呢上二界，色界跟无色界也是它有它的苦，它也灭，哎，那样又四智苦集灭道，一共八智。八智近八智的前一刹那都有八忍，哎，要有一个过渡。八智八忍过渡到八智，哎，一忍一智，一忍一智，这样呢一共十六刹那。哎，八忍八智一共十六刹那。这个八忍八智的时候呢，是咱们先说十六刹那啊，前十五刹那就是到最后一忍的时候还都是在见到位，就是正在见到还没见，到第十六刹那就是见到了，你就成圣人了，就转凡成圣了，就正到真实了。这是十六刹那。如果用八智来说，八地来说呢，那就是什么呀，前七地都还是正在见到，还在梦中，哎，还没有真见到，到第八地就是梦消失了，照见五蕴空了，你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到第八地是转成圣者了，就成了初地了，就正果了。所以这说呢，你如果照见五蕴空了，是离了四句之后啊，是什么呀，是超越第七地，就是超越梦了，哎，第七地还在梦中，是梦中的最后一刹那，哎，到第八地就成初地菩萨了，就成圣者了，就正果了。所以呢说这个你在登欢喜地的时候是超越了第七地，哎，这个八地都是见道的那个那叫什么呀，就是那很短的那个时间，见道它需要小乘需要的时间长，十六刹那，大乘就是一刹那，前一刹那还在梦中，哎，梦中你后一刹那说照见五蕴空了，心也不起了，这一刹那呀，正空的这一刹那跟见真实的一刹那是同时的，就是你一照见五蕴空这一刹那，比如说我们当前啊面前没有五蕴了，这个时候不是你不会证到空，没有五蕴了，同时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好，这我们就看懂了，说为什么超越第七地，超越梦了，哎，因为第八地就证到真实了。下边是这个谭先生的解释啊，他 离四边为大中关键，此说即离四边。离四边是对的，就是离四句，绝百非，就是把这个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他说离四边为大中关键，这个我们就要看说，你实际上中关键也离，那个龙树菩萨就离四句是吧，绝百非，把梦中一切法空得彻底的很啊。那为什么他不认为这个龙树是大中关键？他说龙树是中关键，他认为龙树中关键不对。你看下边啊，我们来用他的话来理解什么叫大中观。其实唯识离不离四边啊，唯识无境，从梦中醒来正到三界唯有心，梦里法一切都没有，你上哪找四句去啊，是不是啊，都是离四边。但是他非说离四边是大中关键，我们来看看大中关键他怎么解释。这是第259个解释，上我们刚学过他的一个258上一个解释，他就解释了。他说故如幻等于亦不可知，他就说这个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啊，他说你不能当真，此即大中观与中观之差别，这就是大中观中观。意思就是说中观你是执着真如梦幻泡影，你当真了那叫中观，人家大中观呀不执着。你看他下边他的解释啊，不是我的话啊，中观家由幻梦欲认知空性，故即对欲取着，由是落入空变。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中观是认空为真，认为世界就真的是空，真的如梦，真的如幻，真的没有，结果呢落入空变。大中观呢跟中观不一样，中观如果他认为中观家落入空边，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四句里的无那个边是吧，有无双有双无，那个中观就被列入四句里的第二句，就是落入空边，落入无边，直到空。这中观被他说成这个样子，你看龙树是什么水平啊，那龙树这就是龙树叫毕竟空，要空的这个叫无有一余，一点不剩，干干净净是吧，全部彻底空，落入空变。他的大中观超过龙树是吧，你看这是他解释的啊，中观不行，他得大中观另立，不能学龙树的中观了，因为中观是完空见。我们再往前找两个他的这个对大中观的解释啊，我们为了搞清楚啊，你理解一下他的世界观是什么。第94个注说，由此可知经中所谓大乘非一般大乘，他们的大乘不是我佛说的这个大乘，他们有比这个佛说的大乘还高级的大乘。你看他这个大乘是什么，此时指后人所说之大中观，他也承认这个大中观是后边人创造的，不是佛说的，不是菩萨说的，是后世末法当中人创造的，即以如来藏思想为体系之中观。这就跟你说清楚了，他们大中观是什么呀，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缘起性空，缘起有自性空，变的东西都有，这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叫如来藏系，第三系。我们也知道这个佛解释密经三十判教，佛说了几个法呀，三个法。第一个阶段是小乘，就是小乘法，法有人无。第二个阶段是中观，是这个人法皆空，梦中全空。第三个阶段是梦全空了之后，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唯实。也就是说大乘就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先给你讲现在是梦，现在是空。第二阶段再给你讲梦醒了之后真实是唯有心。这个他说这两个都不对，龙树的中观是落入空了，他们说这个唯识呢是落入有了，你知道说唯有心唯有识，抱这个心抱这个识不空，你只有了，这都不行，一个落入中观落入空边，唯识落入有边，所以呢后人就成立了个第三系，也不是佛说的，也不是菩萨说的，是后人现在末法建的第三系，这个建的很晚，第三系来了一个现在流行的缘起性空论。 哎，如来藏思想，它也各种名字吧，反正就是现在流行的，大家都一样，就是面前都是有，哎，就完了。现在对他说的，说还不确定的话，你再看他一个解释。第二十一个解释，他说呀，由本颂可知，本经所说超越瑜伽行之为实，亦超越中观之外中观。哎，就是他们的这个，他认为佛说的那个是大中观，哎，是后人他们这个才发现的啊，佛菩萨没讲过，没说出来，他们给创立的。这个大中观是什么呀？超越为实，因为为实只有，一超越中观，哎，中观落入空边，哎，超越中观之外中观，哎，这就是不是你中观里头的这个中观，我在你中观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中观，哎，它也有好多名字，哎，是用大中观用的比较多，哎，现在明白他的世界观，他的证件是什么了吧？就是佛说大乘只有两个阶段，哎，一个是中观，一个是为实，二十中观，三十为实。哎，他说呢，我们后人呐，创了一个大中观，超越佛说的中观跟佛说的为实，高明不高明啊？他自己就说了，我这个跟你佛没关系，我这是后人，我们创立的，哎，佛没说过这个。佛说了一个二十中观三十为实，我们全超越了，比佛高明。这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大家自己去看。哎，好，我们往下来啊。内自正义得能见，地地如实得净智，离外切离诸外道，尔时应说是大乘。哎，内自正就是说内是内心，内心自己正，哎，亲正的内自正义。就是证的那个境界，圣义地，哎，殊胜智慧证到那个境界，得能见，见到圣义地了。他也不想想，你内自正义得能见，你见的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凡夫见的这个世界的话，那哪有初地，哪有实地，哪有佛呀？是不是啊？我们所有六道轮回的凡夫，无始以来就内自正义得能见了，是不是啊？就按照他们观点说，凡夫见闻觉知都是真实的话，我们都是见真如、见真相、见真实的圣者了，我们早就得能见了，你怎么到今天才得能见啊？你肯定不对嘛，是不是啊？我们无始以来就得能见，是吧？我们见的就是真实。所以他也不想一想，地地如实得净智，你还有什么地地啊？我们无始以来见的就是地地，是吧？什么地，我们什么天堂地狱我们都得能见，都见过，是不是啊？你还净智什么呀？那地狱就是真实啊！你还净智什么呀？离外切离诸外道，离外就是离外境，哎，心外，你内自证嘛，内自证就必须有心，是吧？内是内心的意思嘛，哎，内自证得能见，要离什么呀？心外无法，没有外境，哎，只有心没有外境，所以佛说的到处都是这个真理，告诉你只有内心没有外境。哎，离了外境，切离诸外道，哎，那个不是佛说的乌七八糟的都不要信，尔时应说是，这是才是大乘。哼，我们谭先生自己就交代了，根据上边说，他们学的大乘是什么呀？非一般大乘，不是佛说的那个大乘，我们这个大乘此时指后人所说指大中观，那是他们的大乘，哎，不是佛说，也不是菩萨说，是后来到末法，哎，有一帮人创的，哎，不是佛，非一般大乘，不是佛说的那个大乘，他们这个大乘呢，超过佛的大乘，是吧？超中观，超为实，他自己说的，是不是啊？可是佛说的是什么呢？佛说的跟他完全相反，是不是？哎，有心没外境，内自证，哎，内心自证，离外没有心外法，哎，离外道，这是大乘。所以呢，佛说的大乘之外，那肯定是外道，是不是啊？当由分别成转移，即离于死即幻灭，解脱法门能广说，说为兔角摩尼宝。当由分别成转移，就是说我们在梦中的时候修行，你靠什么转移啊？就靠分别，正确的分别。你在这一看啊，佛说我们面前跟梦无二无别。好，你这么一读，你相信了，留下记忆了。这就转移了， 一是阿赖耶识，我们一切梦中一切法都是依靠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升起的，哎，所之一，一切法的所依都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转依就是，哎，你这么一想说，我相信佛说面前是梦，哎，我坚决要从梦中醒来。好，你这是清净种子，是正见种子，你就把那个原来的染污种子给换掉了嘛，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的梦是染污种子升起，可是你熏回去的时候呢，变成佛说的正见了，变成清净种子了，变成法身种子了，是不是啊？哎，你这个法身种子你就这么一点点换，换够10%，你不就证出地了吗？即离于死即幻灭，你没有生没有灭，是吧？梦中一切法空嘛，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哎，全是空，没有，你就证到出地了。解脱法门能广说，说为兔角摩尼宝。兔角摩尼宝这个前边译了，我们也解释了，就是说修行啊，就是两件事，一个邪见，一个正见。你认清楚这是邪见，哎，你就成正见了。哎，大家都说五蕴皆有，你说、哎、不对，哎，这是梦，这是空，五蕴皆空。哎，正见的内容就是你认出邪见来了，哎，知道它是邪见了，知道它是邪见。你比如说别人说五蕴皆有，哎，你说这是邪见，好，这是邪见。这个念头一熏下去，这就是正见。别人说面前不是梦，是真的，你说这是邪见，哎，就是梦，就是真的，哎，批判邪见就是正见的内容。所以呢，比喻为兔角摩尼宝，就是说我们在梦中啊，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假象，一个真相，哎，一个邪见，一个正见，哎，一个邪见，一个真理。兔角就是那个没有的，他们认为有。哎，这就是邪见。摩尼宝呢，就是真有的。前边不是老比喻佛菩萨的心像摩尼宝吗？像水晶球是吧？跟众生心重合在一块儿。哎，他自己清清净净。哎，众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影像，他在他那儿就显示出来了。摩尼宝，哎，代表佛菩萨的心，代表真相真理。兔角代表邪见。哎，说这个那知道邪见了。就是正见，那就分别成转移了嘛。哎，你就天天说五蕴也是空，十八界也是空，桌子没有，人也没有，法也没有。哎，你就老说这个什么东西纠正邪见，你这个分别就成转移，把种子就熏成正见种子了。哎，你就能够证出地了。下边他也有解释，这段解释呢意义不大，我们也看一下啊。他说兔角欲非实境，因为我们词儿里头没有什么叫非实境，它这都是有含义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详细解释它了啊，因为这一次他这个说的话呢没多大意义。摩尼宝欲智境，这个宁玛派教法，由行者由实境入非实境，然后得入智境，此意见义龙树法界赞。安井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译这个楞伽经里头没有这一颂，好，我们不管他了啊，往下来。由于理而成系缚，由系缚而成立理，但当依止于彼理，更不分别于其余。哎，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他译的意思啊。他说由于这个佛讲的道理，哎，佛法的道理而成系缚，就是说佛理啊，你由于佛讲的佛理就成就了系缚，就把你绑住了，由系缚而成立理，哎，把你绑住了，你这个烦恼痛苦这些东西呢，它能成立理，哎，成为这个理是指的佛理啊。但当依止于彼理，你呢，但是呢，你就应该依止这个理，哎，因为这是佛说的，更不分别于其余，哎，你不要学外道，就学佛理就行了。你看他这个佛理啊，是你学了这个佛理呢，它就成系缚了，哎，由系缚而成立理，这个理是从系缚里头成立的，这个理就是把你绑住的，但是你应该依这个理，你不要依别的。这你说，你们说这怎么能说得通？我们看他的解释啊。此处有二名相，这是梵文的转写，唐译前者为教，后者为理。哎，他说这个唐译就是古本呐，把前边这个字译成教，后边译成理，教就是言教，佛说的话。译云，我们看唐译啊，这不用我们去找了，他就把唐译给列出来了。我们看唐本怎么译的啊？教有理故成， 理由教故显。你看啊，教有理故成，什么意思啊？佛说的言教，佛说的话呀，是由真理成就的，就是佛是按真相真理来说话的。哎，佛经言教是吧，佛经那是由这个佛正道的内自证的真相说出来的这个话，所以呢言教由真理成就。理由教故显，说这个真理呢你得由佛的话来才能显示出来，你才能听见真理真相，佛证道了，那我们梦中人怎么知道啊，看不到真相的。哎，由佛的言教，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在我们梦中就显现出来了，这多顺呐、啊，是不是啊？当依此教理，悟更于分别。所以啊，哎，佛是依他证道的真理真相，哎，给我们说的经。这个经呢，哎，这个真理真相呢，是由佛说的话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应当依据佛说的这个言教，说的这个真理，悟更于分别。你就不要再去学别人的了啊，别去再瞎分别别的了，你就好好分别佛经吧，分别这个教吧，是不是啊？这个教里包含了真相真理，它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证到真相，译得多好。但是这个谭先生不同意，谭先生就译成这个教，他就译成束缚。哎，这个理是你由于理你就被束缚了，哎，束缚了成立理，所以你应该依这个束缚，不应该依别的。他说唐译的不对，然后说为则分别译为结与法。哎，这个结也是跟他译的，跟这个谭先生意思相似，系缚就是烦恼嘛。哎，结也是绑住你，哎，也是系缚的意思。这个位译呢译成结与法，译成结与法它是怎么译呢？这个铃木大拙误以为其意为相应，那个不管它啊，故意为这个我们看位译啊，都不用找了。位译位本译的是如一结相应，哎，如果你依靠这个烦恼跟烦恼相应的话，依法亦如是，佛法也是这样，佛法也是跟烦恼相应的，一相应相应莫分别于彼，你就烦恼吧，哎，你别没别的了，这么个意思。铃木大拙依唐译，安景日译译大致一致，哎，就是说铃木大拙同意唐译，就是前边那个说译成教的，哎，教是由理这个成立的，哎，理是由教显示的，他依这个安景呢，也大概依唐译，哎，人家都同意唐译，但是谭先生不同意。铃木有常住为位译不可解，哎，他赞成位译。那个铃木说呀，位译不可解，说位译译的不对，因其认为结与相应二意实难联系。他说你这个佛说的教理跟这个烦恼相应，这不就是很难理解。然而此时由于其误解位译，这个谭先生说他没读出人家位译意思来。位译并非不可解，位译译云，他这个谭先生来解释位译啊，说结与法二者，法依于结而相应，结亦依于法而相应，但须依此二相应，哎，相应相应而物更依其余。就是说烦恼与法这两个东西啊，法是依烦恼相应的，烦恼也跟法相应，这两个相应你就行了，你就不要找别的了。哎，他认为这个对，他为什么认为这个对呢？因为他认为真实就是这个烦恼，是吧？真实就是我们面前这六道轮回。哎，你法就是讲六道轮回的，就是说五蕴有，十八界有，哎，六道轮回有，一切法都有。所以他认为佛法就是讲烦恼的，就是束缚的。哎，你就学这个就行了。他因为他的世界观就是认为梦里就是真实嘛，没这面前不是梦，哎，没有别的，你讲什么呀？他就是意思讲的佛就是说六道轮回是真的，哎，你就轮回吧，哎，就这意思，这就是见真实了。这个转写呢，就是梵文里的那个唐本译成教，哎的那个词，哎，说按他来这个他来按啊，他说这个啊意思是系缚，故位译译为结，所以呢此为一切理皆由系缚而生， 哎，就是佛的这个佛理啊，都是由烦恼生出来的，以一切理皆落于实境故。哎，这表现他世界观了，就是说一切佛理啊，都得落实到实境。什么是实境啊？六识之境，就是凡夫看到的一切法。他认为佛说的道理都是凡夫看到的实境，都必须皆落于实境，就是他认为佛说的都是在说我们凡夫见到的梦中法。哎，由是理即与系复相应。哎，这个相应就是真如了。哎，他说这个佛说的道理都是跟我们面前这一切法有六道轮回这些系复啊。哎，佛就是在讲我们就是受系复的。哎，这就是这就是真理。其后有以成立之理又生系复。哎，这个佛成立的这个佛理啊，它还生系复。为什么呀？你就因为就是六道轮回嘛，我们就是在六道，你听了佛理证到真实了，你见到说凡夫见闻觉知的法都是真实，我们都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呀？你六道轮回嘛，你该死死，该天堂地狱你就转吧，是不是啊？所以呢，根据佛说的理又生系复，故此系复亦与理相应。哎，佛说的就是这个系复，你就系复着吧。哎，这就是真实。由于智境必须即实境时能显现，就是说佛的这个智慧，圣者的智慧啊，他必须要通过实境才能看到。哎，佛讲的这个智慧啊，必须通过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个六识才能认识到。哎，故实境必须落于名言与分别时能表达。哎，所以你想离言什么，你没门。哎，智境必须要最后落实到名言。哎，凡夫见闻觉知，哎，意识分别，你才能看见，你才能知道。由是理亦非不许安理，就是说这个说系复就是理，六道轮回就是理，就是真相，也不是说不能安理的。但依与系复相应之理，而非依系复。你看，他让你依这个理，不依系复。这个是互相相应的，它离不了的，你理是看不到的，你那个要想找到那个理，他说必须落于实境，必须得看到，必须得分别。哎，你怎么能不依系复呢？理就是系复，你怎么能不依系复呢？哎，此即行人之抉择，你就好好的系复吧。依此意，孤译此颂如是。所以谭先生就译成什么呢？理就是系复，系复就是理，你得了理还得系复。哎，你就跑不了了。哎，你这就是真实，面前就真实，你成了佛，天天就在这儿生生死死，你就这个轮回吧。哎，这就是佛。我们把黄先生本来在下边，我们把他的这个注提上来，你看一下啊。黄先生是这个883颂，此处经的原词是，就是刚才谭先生说的那个译成经的那个梵文专写，本意为劫，说它的最根本的意思是劫，就是那就是线，这个挽起来的疙瘩。哎，引申意为系复。哎，你一那个劫上劫了，你就把你记住了是吧？或经书。哎，梵文里头啊，这个字，它本意是劫，它引申意一个是系复，一个是经书。这个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字啊非常相似，就是说这个字是可以译成经的，可以译成教的。经是佛的言教嘛，言教的记录。哎，可以译成经的。你看，就是因为这实际上这个经这个字啊，在汉文里头跟这个梵文的意思啊非常相似。汉文的这个经，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呀？是织布的时候那个纵向的那个线，就是那个竖着的那个线，然后那个梭子来回穿横向的这个线呢叫纬。这个为什么把那个佛说的经，当然中国了也有这个易经啊什么，就是圣人说的这个真理吧，为什么叫做经？因为这个织布啊，经是不变的，经就是这是早就弄好的。哎，竖着这个布是多宽，哎，你就经是多宽，你就拉都弄好的。 然后变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尾缩的来回，这个你是弄什么颜色的这个线呢、啊、一会儿换什么颜色啊，你可以在这个布上啊可以织出这个花纹来，可以织出什么变化的是尾，这个经是不变的。哎，以经是不变的，取它这个不真理也是不变的。哎，经是为主的，你这个织布没了经，你尾就没地方放了，是不是啊？经是重要的，就跟那个三字经里头断机杼，就是他母亲把那个经一砍断，你这布就没法织了，你那尾就没用了，哎，这就把根本破坏掉了。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经啊也是线，哎，但是它是指的那个不变的那个纵线，哎，用这个真理不变，用这个经不变来比喻为经书，引申为经书。这个跟这个范文里头啊很相似，范文里头也是线，哎，也是线，只是它那个线引申为这个就是系缚线，能把你缠住，哎，但是呢它也是从这个线来这个把它引申为经书，就是不变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说这个线虽然可以打结可以系缚，但是你也可以解开啊，是不是啊？你不管是系缚还是解脱，哎，你都是这个不变的，这个线是不变的，哎，所以这个经的意思，汉文也是从线引申来的，那个范文也是从线引申，其实是这个引申很相似的。但是这些谭先生为什么就不同意？为什么魏本就不同意？看不出来，证明什么呀？世界观问题，哎，世界观问题。他就取系缚，他就不取经书，哎，他就认为这个理就是系缚，理就是结，哎，理就是这个轮回，因为他认为系缚面前的轮回就是真实，哎，他认为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经，哎，轮回就是经，缘起法就是经，哎，这个烦恼就是经，灾难就是经，痛苦就是经，你没法变，哎，你成了佛还是这一套，还是这个系缚，还是烦恼，还是六道轮回，哎，还是缘起法，还是什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哎，所以他理解他就不取经，他就取硬这样，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哎，时亦将此词意为教与经相通。这个黄先生说呀，时是时叉难陀，是那个唐本，哎，唐本时叉难陀译的唐本将此词意为教与经相通。那当然了，经就是佛的言教的记录嘛，哎，经教唐本译的对，黄先生认为这很简单嘛，哎，唐本译的对，所以他也理解就是说这应该是经书的意思，哎，就是说经书经教是依据真理说出来的，真理必须通过言教来显示出来，来表达出来，哎，这样的言教我们应该依他去修行。结果这个谭先生还有那个魏本都译成什么呢？这个理就是系缚，理就是结，理就是烦恼，我们应该依这个系缚依烦恼去修行，你别想别的了，哎，你除了烦恼除了系缚除了轮回你还能有别的什么？都是妄想，还想解脱，还想从梦中醒来，没那事儿，哎，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哎。下边一诵，此如眼于夜即欲无明以及观修者，亦是眼识于色境，如是可成染无异。他这个谭先生的解释说，唐义没有这一颂。他说这个颂义说的什么义呢？他说眼夜欲无明与瑜伽者之关系，有如意识于染无异，就是第六意识与第七识的关系。他说意识眼识色境为本然，注意这句话啊。他说这个意识眼识，这是我们这个心了，是吧？梦中的心，是吧？哎，色境这是梦中的境，就是客观外境，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为本然。什么叫本然呢？就是本来如此，本来面目，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实。但若加以分别，即成染无异。说你不要分别，你不要说啊，这是物质，那是精神，这是眼识，那是意识。他说你一分别啊，这就错了，这就染污了。故眼识等为本然，哎，就是所以说呀，你梦中的心、梦中的境都是真实面目，都是本来面目，哎， 观修者不加以分别视为观修，就是观修者你在这个我们梦中怎么修啊，你就不要分别，不要说这是眼那是木头，这是什么，你不要这是眼识那是色境，不要分别，只要你不加分别视为观修，不加分别视为观修，这修什么呀？修无想定嘛，不加分别不起分别无想嘛，哎，这就是修定。若加分别即染污，你一分别就错了，哎，就染污了，所以呢就修定就行了，哎，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什么都别想，你就证真如了，证真境了。真如是什么呀？真实面目是什么呀？就是意识眼识色境，哎，就是你这个梦里的心梦里的境，哎，为本然，哎，就是这是本来面目，这是真实。你见到眼识了，见到色境了，哎，看到梦中一切法了，你不要分别，这就是佛，哎，这就是这个见真如了，这就是圣者，这就没错了，这就是正见，这就是他们的修行。此为大中观之观修教法，你就大中观的观修教法，就是你都其实一看已经分别了哈，那就闭上眼算了。哎，若加分别即染污，你不加分别是观修，哎，你就修无想就行了。意即住于心性，住于法性，住于平等性，你都不分别了，你还住什么呀？那就是无想了，就住于这个真实了。无分别而现证三字解脱，此理亦见于如无分别总其尊，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怎么修了。大乘圣妙法入楞伽经寄诵品尽，哎，他译完了。最后这个经完了之后呢，这可能是古人呐在后边跟了一个颂子，这个颂子是什么呀？在小乘里头这叫法身记，就是你这个如果修一个塔，哎，你如果有佛舍利，当然你供养佛舍利，说没有佛舍利了，我就修这个想供养佛舍利，那就什么呀？写上这个记子，这就是佛的法身，哎，你就放到这个塔里头，这就代表佛的法身，法，这叫法身记，哎，这个这是小，等于是小乘的这个理论的精华了，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用字无所谓，大意都是一样的啊。诸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是法啊，是诸法因缘佛大沙门说。哎，这个字数多少啊，什么都不一样，但是意思就是这个。这是法身记。这个法身记什么意思呢？这个佛说的这个记载呀，小乘有小乘的理解，大乘有大乘的理解。你比如说，小乘三法印里头有一个诸法无我，哎。大乘呢也可以说一法一实相印就是个诸法无我，但是它内容不一样。小乘的诸法无我是什么呀？它第一颂是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变化的。然后第二句是诸法无我，就是这个有为法都是有的，这个有为法的一切法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我，它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它是法有人无。这个然后那个寂灭说，这个到第三句是这个涅槃寂静。涅槃寂静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说空了法了，它不用空法，法是有的，人这个灵魂是没有的，所以呢你入灭尽定，入灭尽定呢心不起了，心不起了你自然也不见法了，这你就入涅槃了。哎，这是佛给他们的这个方便说的理解。然后这个大乘呢就是一实相印，那就是诸法无我了，哎，一切法空是吧，五蕴皆空，哎，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诸法无我变成什么呢？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这个我就是自性自身本身的意思了，就是一切法都没有本身，哎，本身都不存在，所以就是一切法空。所以这个佛说的这个就是话呀，大小乘内容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来先说小乘的内容啊，小乘的内容它是法有人无，所以他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哎，这就是诸法因缘佛大沙门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面前呀，就是只有五蕴，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在生灭，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所以呢法有人无，哎，小乘是这样理解的。到大乘怎么理解呢？楞伽经里头佛多次这个讲，哎，一直到最后这个这几段都还在重复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就是如果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话，法亦因缘灭，就是 这个如果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起来的，因缘缺了，哎，这个法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因缘，大乘怎么理解呢？就是这里头没有任何法生出来。你看啊，我们就举这个最简单面前这个例子哈，就是说桌子，有没有桌子呀？佛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哎，本来没有桌子，但是呢你锯了点木头，把木板架起来，哎，定起来，哎，结果呢你就起个名叫桌子。这个桌子 是生出来没有？没有生出来。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桌子，桌子是你原来有的木板，因缘，木板是因缘是吧，是因缘生，就是把因缘凑在一块，你起了个新的名字叫桌子，实际上没有生出桌子来是吧。你过了几十年，这个桌子坏了，哎，坏了散了，桌子又没有了，法因缘灭，因缘没了，哎，这桌子就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法生出来。大乘诸众因缘生法，世纪无自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是因缘生出来的法，里头没有任何法生出来，没有那个法的自性，没有那个东西，它没生也没灭，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哎，不生不灭，一切法是空的意思。然后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再去推理，说那个那木板不是有吗？哎，木板你再去分析，木板，木板也是诸法因缘生，木板也是其他东西凑起来的，没有木板，哎，什么东西凑起来的呀？然后你就分分分，最后就分到什么呀？就是即位，哎，古人叫即位，现在叫基本粒子，哎，就认为呢世界只有基本粒子，别的都是基本粒子，没有基本粒子什么也没有，哎，别的法都是暂时的一个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都不是法，都是粒子，只有粒子，粒子没有其他东西。但是这个粒子就不是因缘生了，哎，你要说粒子也是因缘生，那他还得找，但是他找不了了是吧，他找不动了，哎，这个然后呢他就说粒子不是因缘生了，哎，它不能不是其他东西组合的，它没有内部结构，它是天生的，哎，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哎，永远不灭，永远这个什么物质不灭啊，能量守恒啊，瞎猜一气是吧，就是讲理讲理讲的不讲理了，你桌子他知道哪来的，说基本粒子哪来的呀，不知道，不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连它哪来的都不知道，你为凭什么说它有啊，是不是啊，它是怎么有的你也不知道，你怎么能证明它有呢？哎，所以这个到大乘理解这个颂子呀，就变成了这个十二门论的那个首颂了，就是众因缘生法，世纪无自性，就是因缘合起来的东西里头没东西生出来，是这个叫无自性者，若法无自性，云何有是法？如果一个法没有它本身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哎，大乘是这样来理解的。